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一样聚会一开始，我们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啊，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啊，就是整个第二章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阿们。好，我们读经到此。好，我们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分享进度，我们要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小弟来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一再的重复，都是在讲到律法跟这个福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福音呢，就是当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因为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那个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呢，在三章的十四节里面这里讲，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也就是因着就是叫外邦人可以因着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被神称义。这个福更多指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那么指的就是救恩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气呢，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那么后面那句说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这个翻译上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或者是说希腊文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查考，这个是比较精准的翻译，是圣灵的应许。 不是说信了就得到圣灵，是信了就得到圣灵的应许。所以小弟今天的标题是得着圣灵的应许，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啊整个脉络里面我们会发现的。我们今天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得着能够领受圣灵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节还有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要先来回应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教派会跟你讲说你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了，可是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其实信的时候圣灵不会自动就赐下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九章，我们很快的来翻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想必有些同工也很熟悉。好，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小弟来念使徒行传十九章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他遇见了几个之前是听过施洗约翰在传福音的这些门徒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相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从这节我们可以回应有一些外教会的朋友我们可能身边有一些外教会的朋友他们会说圣灵我信的时候就有了可是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信的时候并不会自动有圣灵这里的人保罗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圣灵？他们很诚实他们就直接跟你讲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信仰就需要这一种诚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在那里硬筋这个小弟记得以前这个读书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对我们没有什么期待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以后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不要作弊如果真的零分那就零分至少是诚实面对当然这个我印象中没有考零分至少还有拿几分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爸妈对我们的期待是你不要作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至少不要去做这种得罪神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应该要有这一种诚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你就承认有，没有你就说没有。像这里呢，这个保罗所问的这几个信徒门徒，他们很坦白他们就说我相信了，可是我现在是没有圣灵的那么我们刚刚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里面看到，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才可以得着这个能够领受圣灵的应许。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的根据是在这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三十八节。使徒行传我们从二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看好了。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这个喊着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做对的事情。后来这个五旬节到了这些犹太人呢也有一部分聚集在这边这个圣灵的应许圣灵降临以后这些人来听彼得讲道理。后来他们觉得我们把这个降世为人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听到这句话以后觉得扎心，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知道错的人，他不会跟你人家讲含扣啦，就是你跟他讲说你错了，他一直在那里一言九鼎，一直在那里辩解。其实不会，一个真正知道错的人，他就会问你说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态度啊。所以呢，这些人真的知道错了，那个道理扎到他们心里，他们就跟使徒讲，那现在应该怎么办？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一个未来事，也就是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今天受洗以后，其实才有能够得到应许圣灵的应许啦。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少数的慕道朋友你跟他讲说我们认识道理以后要接受洗礼啊这个罪才可以得赦。结果他跟你讲没有，我要先领受圣灵我才要受洗。我们可能身边会遇到有这样的这种想法的这个朋友他觉得我要先得到圣灵我才要接受洗礼。主耶稣不给我圣灵那我就不接受洗礼。可是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顺序是错误的，并不是你领受圣灵以后你才要接受洗礼。我们能不能得到圣灵，其实从这个圣经节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接受了洗礼，你真的悔改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照着圣经主耶稣的示范圣经的规矩受洗以后，你就一定会有领受圣灵的应许，你不会当下就得到了。当然神特别开我们不讲，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求，可是你才真正握有那个应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受洗，我们其实连这个得圣灵的应许都不会有，因为得圣灵的应许是给受洗以后的人。我们从这个圣经节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讲相信耶稣才可以得着领受圣灵的应许，并不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有圣灵了，我们还要求。再来，也不是说我受了圣灵我才要来接受洗礼。反而要倒过来，我们要知道道理以后先愿意接受洗礼。好像这些人一样啊，我们看到后来这些人在这个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些人并没有坚持说那彼得我们要受洗以前我们要先求到圣灵我们才要受洗，没有，他们这些人就诚心的接受了，领受这个话就洗礼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存有这种我一定要领受圣灵我才要洗礼的这些朋友其实我们要回归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知道错了以后照着圣经的方式接受洗礼，我们才会有得着圣灵的应许我们要照着圣经给我们的这种指示来过信仰的生活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问题那我今天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领受圣灵呢？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提供3个简单的方向如果我们还没领受圣灵呢我们有3个简单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我们刚刚在这里提到的，你要先接受洗礼所以在2:38-39这里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人你就会有领受圣灵的应许那除了这个要接受洗礼以外呢如何领受圣灵第二件事情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懂得顺从真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5章，我们来看32节我们从31节看好了5:31，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在这里呢又再一次提到一件事情这个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呢，第一点是因为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些信仰的前辈会说这个在他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会发现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如果神没有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某一些人，他的心永远就会这么的硬，你跟他讲再多那都是没有用，因为神没有开他的心。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以前呢，我们要先求神赐给他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再来呢，在32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圣灵呢，这里告诉我们要成为顺从之人。顺从什么？顺从真理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领受圣灵，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对于我们教会根据圣经的领受在讲的某一些的教义或者是某一些共性之道，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教会的独一性然后还有这个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这些很基础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可能他永远卡在这一关，他就是他不是顺从之人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领受圣灵，因为圣灵又叫真理的圣灵，所以可能他卡在这边。那如果我们是卡在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听命的人才有福气。那么如果我们这两点都做到了，这个接受了洗礼，我们也愿意顺从真理呢，那第三点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要恒切的祷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八节，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在这里我们是很常听到的那个借饼的这个比喻在讲说要怎么样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东西。因为在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常讲叩门就给他开门这种态度更多是在讲求圣灵这件事情。那么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后来能够得到这个三个饼，主耶稣说还不是因为他是朋友。第八节，就算他不是朋友，只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一种厚着脸皮的这种坚持迫切的态度，你就可以得到。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少了这样的态度这礼拜回来台北教会有一些人说这个传道你很久没有回来了这个小弟在外面两个礼拜协助灵恩布道会那么在这个两个教会呢，其实呢都有这个同工跟小弟讲这个传道你来的时候多多勉励我们有一些教会的长辈，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可是呢这个不太愿意到前面来祷告了小弟之前协助的这个期间教会呢有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已经是老信徒了，还没有得到圣灵但是呢每次这个祈求灵恩的时候呢都不要来前面小弟就问这个有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不来？因为有的这个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呢他要到前面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跟他讲你年纪那么大了你还没有得到圣灵你这样还要求他觉得很丢脸他说我信主信了那么久了还要跑到前面跟小朋友一起求圣灵。有些人就说你这么老了你不要求圣灵了啦这个有一些长辈他就没有到前面来求圣灵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不放弃你不要怕你的脸皮这个薄不薄啦那个都不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小弟从圣经我们提供三个方向给我们做这个指引。第一个，你有没有接受洗礼啦再来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成为一个顺从真理的人第三件事情，你是不是一个 迫切一直祈求的人，你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就是反正每次有机会，我就是把握机会来到这个台前，我要向神献上我那个很渴慕迫切的心。其实这个贾弟觉得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向小朋友来学习啊，哈，这个小朋友呢，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他这个也是很厉害，当他求某件东西的时候啊，他会这个死缠烂打，这个我这个使尽了任何的手段啊。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有这种态度啦，跟这种表现，尤其是在求对的事情哦。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求不对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的方向。可是我们今天是在求圣灵啊，我们应该要有这种符合神喜悦的方式，献上我们那种很迫切的心态哦。所以小弟之前协助的这个教会哦，有一些长辈，哎，这个真的我看到，可能有少数没有到前面，可是哦，在那几间教会哦，有到前面来的那个长辈，有的都七八十岁了，哇，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的迫切，其实就是神就是要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好，那么可能我们今天啊还会有人有问题啊，就说那我已经领受圣灵了，那又如何？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领受圣灵的人啊更加应该要祷告。为什么呢？我们只来看一个经节就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47章，我们来看第6节到第9节，以西结书47章第6节啊，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这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第8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第9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从以西结书47章看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个水就是指着圣灵啊。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有领受圣灵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更加的祷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心里的这个可能现在的是盐海，可能是咸水，要变成淡水。如果以酸碱值来讲，就是这个 8.5 到 8的这个咸水海水，你要变成中性的啦，生命才可能有改变。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可能现在的心理的状态是这个咸水，那这个咸水呢会让很多生命没有办法发展。可是当这个从圣灵来的这个活水真的充满了我们的心以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9节，这个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必生活。意思就是当我们今天真的我们的心里有圣灵的充满以后，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到复兴。然后我们今天最近啊，我们这个台北教会都有一些身体软弱、身体欠安、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来祈求圣灵的充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河水所到之处，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到复兴。如果我们今天是心灵软弱的，家里面有问题的，身体有病痛的，心灵忧伤的，有各种问题的，其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的灵啊充满我们的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到复兴。我们以前这个真耶稣教会早期在台湾，我们很多教会是喜爱祷告的教会，那这间教会的福音事工就会兴旺。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如果我们是喜欢在祷告里面追求与神的关系，被神的圣灵充满的，我们真的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可是当我们渐渐 懒惰祷告，不喜欢这个追求与神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渐渐就浮现了。因为我们心里面那个水的心啊，简单来讲，从这个圣经，你已经变成死海，变成那个咸水，就没有属灵的生命在里面，可能做人做事越来越刻薄啊，这个脾气越来越暴躁，这个没有这个，反正以前可以容忍的，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能容忍。但是啊，如果我们有这些现象，应该要赶快这个回头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有的状况吗？大概就反映出我们的心里面现在是咸水，咸水是不能喝的，你没有办法喝海水止渴，越喝你只会越惨。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活水，永远不止息的活水，这个水所到之处，记得神的应许，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到复兴。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最近生命有很多的缺欠，我们应该更加的追求在祷告里面被神的灵给充满，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咸水可以变成这个淡水，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活水，万事万物都会活了，也可以造就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讲呢，今天第一个就是信耶稣的人才可以得着圣灵的应许。再来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15节到18节。这里小弟定一个标题，是律法不能废掉应许之约。律法不能废掉应许之约，我们来看15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不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我们这个聚会的一开始呢，有跟大家再一次的复习，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一直在提到这个律法跟这个福音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这一个关系。好，那为什么保罗叫加拉太人不要再重新回到律法之下？除了我们之前查考过在3章第10节到12节里面，我们说人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以外，保罗在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3章16节里面，16节里面说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啦。那这个应许是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2章，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经节。创世纪的22章，我们来看16节。创世纪22章16节，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个16节呢，讲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发生什么事啊？在这个创世纪的22章一开始，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可以讲是最终的考验当然后面还有一些事情，可是这是一个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他把独生的爱子以撒给献上。那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考试，当他愿意做献上这个他的爱子这个以撒以后呢，神就跟他讲，好，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呢，我就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会赐福气给你，并且在18节里面神给他一个应许，并且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就是在讲这一段，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你的后裔是单数，如果我们看英文或是希伯来文，我们会发现它指的是单数。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我们请来对，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还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你的后裔是单数。所以呢，当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爱子献上，愿意献上以后，神指着自己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说，这个你会得福，并且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一定会因为耶稣基督得到福气。那这一个应许呢，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特别讲这是一种约。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所以这一种应许其实它就是一种约。那这个约保罗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看回来这个十五节，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保罗举他们当时人世间的这个例子，他说在当时的时代，就算你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约定，如果已经立好了，你就不可以片面的废弃或是增加。在当时的时代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有一些约定是这样，比如说买卖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契约。今天我们如果假设这个小弟这个手上的这个水罐，这个有你在路上看到有人说这个卖你500块好不好，当然是贵的啦，但是呢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你知道说哇这一个水罐曾经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清朝的皇帝用过，假设啦乾隆用过了，之前那个如果我们去故宫乾隆有很多宝物，假设这个罐子是乾隆用过的，那你就是说哇那500块那便不便宜，那一定是便宜啊，你就赶快跟他买过来。结果买过来隔天以后，那个摊贩发现说啊卖错了，这个应该要卖5000万，因为是乾隆用过的。那请问这个时候这个卖主可不可以强迫你把这个东西卖回去？大家睡着了，不行啊。就是说买卖之后买卖就是一个约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说这个你今天你自己卖便宜，然后我跟你买过来，那你现在强硬的要求我说我要把你买回来，这个如果你不同意，他绝对不可以买回去啦。这是所以这个是一种约，买卖是一种约。还有呢，赠与也是一种约哦。成人世界如果你今天在自主的意愿之下，你把某一些东西送给了某一些人，你自愿的，你不可以说分手以后，或者是说之后呢感情怕怕，然后说我之前送你的东西你要还我，因为那个几克拉的那个宝石黄金现在很贵，我现在要还回来，可不可以？你无权要求，虽然那本来是你的东西，可是你送给他以后赠送，其实它就是一种约。成人世界你自愿的情况下，别人没有那个权利把你要回来。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有一些约当下好大家拼了后就是大家讲好了，那就不可以再废弃或是加增。那保罗要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讲当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之约就已经立好了，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这个福气一定会赐给你的子孙，然后是透过耶稣基督立的。好，那可是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后大概过了430年了，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数字。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十七节，第三章的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将应许归于虚空。好，保罗在这里讲这个 我们知道神跟亚伯兰立约，这个应许之约，创世纪二十二章。好，那摩西的律法，那个是他们在埃及地寄居430年以后的事情。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2章40节里面有写，以色列的人民出埃及记12章40节，他们在埃及地住了有430年，大概就取这个数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已经立好的约，不会被这个那么久以后的约再给打破给废掉，因为你之前的约就已经立好了。我们刚刚有举这个例子啊，不管你是做买卖或是你用赠与，你今天不可能说啊，我今天这个约已经立了，然后隔了这个3年5年以后，你又跟我讲说啊，不行不行，我要反悔，不可能给你反悔的。如果你不能片面终止，那同样的道理啊，今天如果人世间的约定都有这种效力了，何况我们的神他是更讲信用的神。神在当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跟亚伯兰立好的约定，更不会被那个400多年以后所立的这种律法之约，就是在西乃山上摩西所立的约被打破，更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保罗就提醒当时候的百姓啊，这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回去律法啦，因为当时候神所立的那个契约会得到福气，本来就不是凭着律法，对不对？我们回去翻那个创世纪，你从12章一直到20几章，神每一次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律法？都没有提到律法，因为律法是以后才出现的事情。所以你今天要得到福气，得到亚伯兰这样的福气，透过亚伯兰得到的福气，透过耶稣基督得到的福气，你当然要照那个时候神跟亚伯兰立的约，那个是跟律法无关的。所以呢，18节才在讲3章的18节，因为承受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指从天上来的各样的福气。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所以呢，这段圣经大概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候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之约的时候，这个律法还没有出现，不会被400多年以后的律法给废掉。如果在人世间的那个约定都不会被废掉，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更不会被废掉。所以你不要再重新回律法，因为那是不同的这个条款。那么从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也可以提出其中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懂得保有诚信。为什么这样讲呢？在15节里面讲，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增加的。好，在这个保罗举的例子里面，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世代人与人之间是有这种诚信，说出来讲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约定。所以我们从那个旧约里面看到他们在城门口做了一些判断，就是一种约定，讲出来就是一种约定。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现代人，我们也应该要有这种美德，守信的美德，诚信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章。提摩太后书的3章，我们来看1-4节。1-4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4节，卖主卖友。好，从这里我们看到越接近末世呢，越会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跑出来。其中有一段4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会成为卖主卖友的人，这种人就是这个违背了诚信的原则。有一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出卖身边的人，出卖你的老板，出卖这个拯救你的耶稣，拯救你的主，还会出卖你的朋友。所以有些人说是塞假嘎滴呀，这个嘎滴人嘎滴人他叫你自己人你要小心一点。有时候共同共兄弟啦，探通探个弟啦，这个讲的都是满口仁义道德，都说我们是自己人，其实后来出卖你的就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其实是神非常非常厌恶的，你为了自我的利益 你去背叛这些人，哦，这个法律上有一条，这叫做背信罪，哦，有一些职务哦，会犯到这个背信罪，你违背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啊，去谋取你自己的利益，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可能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啊，做了这些事情，得到了一些利益，可是这是神非常憎恶的，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啊，我们最后来看诗篇的十五篇。诗篇的十五篇，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啊，二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诗篇十五篇告诉我们说，到底谁才可以住在神的圣山与神亲近呢？就是行为正直，心里诚实的人，不随便讲话。然后再来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自己虽然吃亏也不更改。今天我们不要违背了我们这个诚信的原则。有时候虽然别人不守规矩，但我们要守规矩。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欺负了我们，我们就想要用同样的方法来报复回去，那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从今天所查考的道理里面，我们看见信耶稣的人才有得圣灵的应许，然后律法这个不会废弃掉这个应许之约。最后我们讲，我们要懂得保有诚信，这是神喜悦的基督徒的品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